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抓紧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8号。我今年60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深感大法的伟大，师父的慈悲。我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与救度。在此将修炼中的点滴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疫情期间抓紧救人。2020年初，武汉中共病毒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开始封城，医院里人满为患，大街上有的患者来不及救治就死了，真有大疫将至的感觉。我就想，怎样才能尽快让更多的人在大难面前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呢？于是我就在明慧网之前发表的不干胶或真相卡片中找了一些合适的内容准备贴出去，也觉得对当前疫情针对性不强，但还是可以提醒世人在危难面前记住保命的九字真言。晚上打开明慧网，就看到了针对疫情发表的不干胶。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方，醒目的标题，独特的设计，直指人心。大疫来时心莫慌，牢记法轮大法好，心中常念真善人，绝处逢生平安保，真是太好了。看着这一条条一幅幅及时为众生开出的救命良方，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师父无限的感恩。在人人自危的关键时刻，我要尽快把这得救的良方传给更多的人。我在心中呼唤着，世人啊，一定记住这救命的九字真言，危难时真的能保命啊。由于是刚过年，又是疫情爆发时，街上冷冷清清，大多商店都没开门，买不到不干胶，备用的不干胶很快就用完了。那天脑中有一念，去小商品市场看看，果然看见有一家商店开着，这家店正好有双面胶。我知道是师父的电话，师父时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在帮弟子啊。看着做出来的一张张漂亮而又美观的真相粘贴，想着危难中无助的世人，恨不得马上都贴出去，叫所有的人都看到。我找到能联系到的同修，给了他们一些。那些天基本上是白天打印，晚上去贴。不久，当地也陆续出现了武汉肺炎病例，开始封小区，限制出入。我想，在这紧要关头，世人都在等得救，大法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我们怎么能被封在家里呢？于是我每天照样外出，从没被拦住过，想去哪里都能去。有一次正要进一个小区胡同口，被拦下来登记身份证。我正在犹豫进不进时，在那里坐着的一位女士说，她就在这儿住，让她进去吧。当时人们都戴着口罩，我也没认出来她是谁，很友好地跟他打了声招呼就进去了。我知道是师父派有缘人在帮我呢。二，讲真相不能有分别心。疫情期间面对面讲真相，明显感到与以前不同。当你告诉人危难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时，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有不明白的也是善意的提出来沟通，很少有了以前的敌意，也有的主动要疏看。 以前很少给马路上的清洁工讲真相，认为他们受邪党指使，专门毁坏大法弟子发的真相材料和标语，就不愿给他们讲。大义当前，他们也应该被救度。师父要我们救人不能有区别，于是我就上前跟他们搭话。你好，你看这疫情这么厉害，人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你们还得出来工作，咱们可得要自己保护好自己啊。他说，这个时候谁愿意出来啊？可我们过年都不让歇。这时告诉他躲避瘟疫的良方，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和真相期刊，告诉他多了解真相，这对咱们老百姓很重要，一般都很乐意接受。有一次给一位清洁工讲真相，他说，我知道，我经常看你们这些东西，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都看过，说得真对，我就愿意看。我说，你是明白人，你会得福报的。通过给清洁工讲真相，使我看到了挑人是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三，善的力量。疫情期间，外面的人虽然很少，但是每天都能够遇到有缘人。有一天，看几位老人在那聊天，我走过去跟他们聊了起来。从传统文化到邪党搞运动，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另一部分人，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搞运动把人心都搞坏了，人不注重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又讲到了当今的贪腐、造假、售假等社会乱象，他们都很认同。最后提到迫害法轮功，同历次运动一样，先挑起矛盾，制造天门自焚伪案、死亡1400例等嫁祸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为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制造借口。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贵州藏字石，讲退党保平安。正讲着，突然从旁边过来一位30来岁的小伙子，怒气冲冲地对着我喊，你不要在这里宣传法轮功。说着就从手机上查找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不了解法轮功真相。法轮功是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佛家高德大法，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就不学，没人强迫谁非得学，没有组织，不是宗教，也就更谈不上是什么邪教了。你也不要查了，那上面都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门自焚就是他们为迫害法轮功自编自导的一场仇剧，国际社会都知道，联合国有备案。法轮功讲善，是绝对不允许杀生的，更不允许自杀。小伙子很自信，也很激动，他还在那里大声跟我喊，引得周围的人都在看。我平静地看着他，清楚他空间场里抵触大法的邪恶因素，告诉他不要相信国内媒体对法轮功的负面报道，那都是为他们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制造的借口。这时旁边的一位老者，可能是他的长辈，制止他不许无礼。最后他说，你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就能保平安。我坚定地对他点了点头，他一下子没有了刚才的傲气，走开了。整个过程我没有害怕，也没有被他的强势压倒，祥和地看着他，解答他的问题。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至少听到了大法的真相，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为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打下了基础。四，师父不落下一个弟子。有一天，我正在马路边走着，看着空荡荡的马路上没有几个人，心想，师父啊，快把有缘人送过来吧。想着想着，我就来到了马路对面。这时马路上遛弯的人也多了起来，我主动地跟人们打招呼， 告诉他们避疫良方。这时迎面过来一位老者，我迎上去说：“老先生您好，大疫中知道怎么保平安吗？”他说：“有书吗？”我说：“有。”顺手从兜里拿了一本真相期刊递了过去。他说：“咱们一样，我也是学这个的。”我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身材虽不高大但又很精神的老人。他说：“我今年84岁了，10年前从外地来到这里。子女们怕我被迫害，不让我练，把我的书和师傅的讲法带、练功带都给拿走了，学不了法。但每天我都坚持练功，今天出来锻炼锻炼身体。”我说：“不学法怎么能行？师傅一直在等着落下的弟子走回来呢。在压力下，孩子不让你学，也是做了不好的事，对他们也不好。你修好了，给他们讲明白了，不是把他们也救了吗？可别错过这万古机缘啊。”他无奈地说：“他们把大法书、录音带等都给我拿走了。”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音箱，他说是听歌用的。我说：“您能不能听师父讲法啊？”他说：“能。”当时就跟他约好第二天给他考一套师父讲法和练功音乐。老同修很高兴，双手合十说：“谢谢。”并说：“是师父安排你来的啊。”后来又给他送去转法轮、红银、转法轮卷二等多本大法书，还有同修的法会交流文章等。老同修很精进，每天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表示要赶紧跟上正法进程。五，记真相信救人。邪党利用所谓的法律，误判按真善人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即使用邪党的现行法律来衡定，修炼法轮功也不违法。可邪党硬是往法律上套，利用所谓的刑法300条来迫害大法弟子，许多大法弟子就这样被无辜地送进了监狱。然而公检法中的很多人是不明白真相的，是被邪党利用着执法犯法迫害正信，做的是最坏的事，这些人最终又被邪党抛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明慧网有很多针对他们这些人劝善的文章，特别是明慧网的评论文章，谈古论今，从不同角度摆事实、讲道理，阐明利害关系，说服力很强。我就想，这些公检法人员要是能看到这些文章该多好啊，对他们秉公执法一定会有帮助的。怎样才能让他们看到呢？记真相信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于是我就特别关注明慧网报道的有关迫害大法弟子的信息，收集相关名单，给这些人寄信，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参与者。寄信的过程也是去怕信的过程，有时对着他们的名字，看着看着，那一刻时空好像都凝固了，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的名字，清除他们空间场里那些阻碍他们明真相的邪恶生命。在另外空间就是一场正邪大战，同时呼唤着他们明白的一面，一定要认真地看一看这些文章，它能驱散迷雾，为你指出一条光明的路。这时心情由怕转变为怜悯和同情，好像不是为同修而做，就是为他们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临县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明慧网不断报道该学员的情况，离开庭也就是4-5天时间，法院放出话说要判多少年，我想必须尽快把真相信寄出去，让他们在开庭之前都能看到，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不要对大法犯罪。于是当晚就给检察院检察长、 法院院长及相关人员各自准备了一封真相信，第二天上午分别寄出。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很清晰。在我原来的工作单位，老主任说，有你的信。意识中知道是某检察院、法院给我的回信，又好像就是我寄出的那几封。大意是，他们都看到了，也明白了，对我表示感谢。其中一封信的信封上还有一首诗。梦中好像还是有些怕，就没有看。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同时提醒我还有怕心要修去。二十几天后，同修被释放回家。这件事使我认识到整体配合的力量。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一切，只要对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有利，就默默地去配合、圆融，就能体现出大法无边的法力。相关人员明白了真相，摆正了位置，没有对大法犯罪，生命得到了救度，同修得以解脱，这不正是师父要的吗？在这历史巨变之时，师父把宇宙大法传于人间天上，归正天宇，救众生于坏灭。我们作为大法中的一粒子，能够在大法中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是师父和大法无边法力的展现，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看似平凡，却无比的伟大殊胜。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也要开一朵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9号。我是2004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的，至今已有17年了。自修炼以后，师父不但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还使我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成为一个完整和睦幸福的家庭。这其中不知师父为弟子承受多少，弟子永远都无法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去做自己该做的，这才是来在这世上的真正意义所在。一，我也要开一朵花。学了师父新讲法，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后，我悟道，救度众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得做自己该做的，不能再依赖同修了。现在家庭的环境也具备做资料的条件，我要解决我讲真相中所需要的真相资料，同修都很忙，我不能因为这件事再耗费同修的宝贵时间与精力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同修后，同修很快帮我买来了打印机，教我学会了打印。我悟到，到我们家的打印机不是一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都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于是我对着他说，你和我一样都是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的，咱们要共同配合好，完成好咱们的历史使命，共同圆满，跟师父回家。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有一次开始做得很顺利，忽然想，可别让隔壁听见了，他可是在派出所上班的。正想着，机子马上就卡纸了，我赶紧停下来，不夜吧，越做越乱，头蒙蒙的，停下来吧，拿订书器订书，订书器也不好使。我想找同修来帮忙，想到同修也很忙，还是等自己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再做吧。冷静下来想一想，造成今天这一堆麻烦，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怕心在作怪，心里着急，想在家里人不在家的有限时间里赶紧做完。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没有意识到这是怕心在捣乱， 没有及时排除，一错再错，反而又想到了隔壁怎样怎样，是这个怕心干扰了打印机。抱着这种心态做出来的资料能救度众生吗？我没有给他加正念，这些不好的因素掺杂进去，我不是在干扰救度众生吗？说严肃点，这不是在造业吗？以前并没有意识到，今天在写稿的过程中才认识到的。以前同修常对我说，这资料做的可不容易。我今天真正切身体会到做真相资料的艰难。我是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真相资料也是生命，还有护身符、二维码、真相台历、真相对联、年画等等，所有大法救人的东西，他们也是为大法而来的，需要起到应有的作用。以后只要经我手中拿过的救人的东西，我都要给他们加正念，让他们把慈悲和善念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有缘的众生，正念加持众生动善念，珍惜大法真相资料，只需看不准毁，不准世人见到真相资料动利益之心当废品卖，让世人知道它的珍贵，让人把手中的真相资料一传十，十传百，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起到救度众生的巨大作用。万物皆有灵，那天上午发现订书器不好使，我准备下午去买，转念又一想，它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它有它的使命，也要给他选择的机会。和他沟通之后，他马上就好用了。二，为了同修安全修口。不该自己知道的事尽量不去过问，因为有些事情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比如学法小组在谁家，都有谁，星期几，还有在谁家拿的真相资料，哪个同修做什么项目等等，只要是牵扯到同修的安全问题，我都不和其他人说，就是走得最近的同修和明白真相的家人，我也不去说。一老年同修告诉我，他已经做真相资料五六年了，他家里人永远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知道。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太太会做出这么精美的书来，一切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师尊不但给他净化了身体，还开智开慧，连小学文化水平都没有的他，现在能通读所有的大法书。我衷心地敬佩他。他所做真相资料的事，我从来没有告诉其他人。我姐姐是同修，她也不知道。有位身边走得很近的同修也问过，我也没告诉他实情。我只是说，同修以前医院医治不了的重病，修炼大法后不药而愈。修炼至今17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修炼前他是个得理不让人，在生活中不吃亏的人。现在明白了，那都是错的。现在他在生活上体贴老伴儿，老伴儿要吃什么他就买什么，而他自己将就着吃一点剩饭或剩菜，也毫无怨言，对周围的人也不斤斤计较了。我把这些讲出来，是让家里的人明白修大法给人带来的好处。中共媒体是编造谎言在欺骗世人，让同修知道这些，增强同修的正念，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心。为了同修的安全，我从不带手机去同修家。三，平衡好家庭，让家人明白大法好。我修炼大法后，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只要对别人有好处的事努力去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在生活中善待周围所遇到的人和事，在家庭中照顾好丈夫的衣食起居，他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觉得他也很辛苦，我俩都不是上班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全靠丈夫干的体力活挣钱养家糊口。干体力活消耗量大，营养跟不上不行，所以为了给他补充养分，家里的猪肉、鸡肉、羊肉、鸡蛋从来没缺过，给他预备的纯肉馅饺子从来没断过。家里什么事丈夫也不操心，我从来不让他做家务，他回到家里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时我把他要带的中午饭水放在饭桌上，他都会忘记拿，我赶快追出去让他拿上。平时我都是把中午他吃的东西给他装进包里，因为干体力活很累，他常常不洗脚就直接走到卧室，土脚印和柴和渣子也跟到卧室，哪怕是刚拖过的地我也不埋怨他，他这么辛苦也是为了这个家，我怎么能埋怨他呢？晚上丈夫卧室旁边的桌子上，我经常放一些水果、糖水和一些零食。 我要让他感受到家庭是他避风的港湾。他在外面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让他感到家庭的温暖。有他不理解我的时候，我就说，修炼前咱们常常吵架，孩子也跟着伤心难过，弄得我一身病。你骂我打我，我打不过你，骂不过你就摔碗打玻璃的。现在你骂我，我不骂你，连一根筷子也没扔过，身体也好了，给家里省了多少钱。我是对你老人不好了，还是对你亲戚不好了？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了，你可以说出来，我可以改。他不吱声了。修炼前，我和丈夫的哥哥家有矛盾，十多年不来往。修炼后，我悟到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有缘人，不能因为这世的这份怨缘错过了他们得救的机会，主动和他们和解，也告诉他们是我修炼了大法才化解了这怨缘。周丽嫂子也承认，儿子长大了常回农村老家，想给当年受气的母亲出口气，报复他大娘。我阻止说服他，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与你没有关系，他是你的长辈，你应该尊敬他才对。儿子说，多亏你修大法，要不然我就成了混混了。儿子对我修大法也支持，对来我家的同修从不嫌弃，从内心尊敬师父，敬佩大法弟子。修炼走到今天，每一刻也离不开师尊无微不至的保护。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和同修配合好，勇猛精进，直至圆满，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会发正念的强大威力》，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成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9日。那天吃过中午饭后，身体感到有点不适，后来发展到拉肚子，并且身体发冷。当时是在工作场所，也不便休息。慢慢的，感觉手、脚、腿好冷，尤其两只脚冰冷，身体也愈发难受起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于是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由于难受，工作已经心不在焉，也提不起劲儿来和人说话，连走路都直不起腰来。此时思想里掠过一个念头，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要发烧宵夜的前奏。但是这次来得比较猛，自己知道被干扰了。由于身体发冷难受，正念不强，感觉被抑制住了，就准备下班后早点回去休息，心想晚饭就不吃了，可能也吃不下。傍晚发正念的时间，我就坐在椅子上发正念，因为是工作场所，所以也没有盘腿打坐。当时心里比较平静，想着自己要好好发个正念，清除了不好的思想念头，并清理自身的空间场后，慢慢的我就入静了。头脑中很干净，思想比较集中，没有杂念。随着慢慢的念动口诀，感到身体没那么冷了。接着身体有一点清凉的感觉，随着继续发正念，身体开始微微发热，整个身体被一种柔和的能量包围。就这样，在15分钟发正念结束后，身体已经不冷了。不但不冷了，由于微微的发热，感觉一下子变轻松了，腰也直起来了，心里有一种喜乐，感觉蛮神奇，与刚才趴在桌子上的我判若两人。那种难受劲儿已经烟消云散了，也愿意主动和别人说话了。心里有点兴奋，也有点激动。我把这个过程和感受跟别的同修交流。刚才的发正念感觉是一次证实大法的过程。 以前发正念中也有不少各种感受，但从来没有像这次感受这么深刻，这么神奇。因为前后的变化太大了，让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吃惊。晚饭正常吃喝，跟往常没什么两样。这次发正念有如此效果，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我体会，首先自己要做到思想入境、纯净和集中。我体会到发正念是有强大威力的。但是那天也有一个教训，发完正念后起了欢喜心，也放松了，没有继续发正念，而是忙于吃饭干事去了。结果被魔钻了空子，过几个小时后身体的不适感又出现了。晚上草草发了个正念后就睡觉去了。结果身体难受宵夜的反应断断续续拖了两个多星期才过去。我悟到，被邪恶因素干扰身体出现宵夜的事，在自身的空间场里也是一场正邪较量。除了加强学法练功外，对于比较大的磨难，尤其要加强发正念，发好正念，持续发正念非常重要。一点修炼体会，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让自己重新找回正念》，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6日。自从前年七八月份儿子给了我一个他只用了半年的手机后，我的正念也随之下降。由于这个手机一般不用于对外交流，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安全，可以肆无忌惮地上网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因为有了这个手机，与自己有关联的事都到手机上去查一下，比如亲戚的孩子考上某大学，自己也要到手机上查一下是几本，全国排名是多少等，一看不要紧，随随便便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发正念也没有了以往立刻劈山的正念，心也不清静，脑子里总是往外翻看到的东西。虽然三件事按部就班地做着，总觉得与法相隔阂，也感觉没有完全跟上正法进程，但自己却没有紧迫感，就这么往下滑着。这时有同修说，面对面讲真相最好不给资料，容易出现危险，讲透一样，因为正念不足。我认为同修讲的有道理，这一认同可不得了，也不敢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看哪个人好像都存在不安全因素。去年冬天有两次讲真相给别人资料时出现危险，在师父的加持下都化险为夷，知道自己不对，有一段时间收敛了许多，每天大量学法，状态才好一些。疫情封城期间，我随着未修炼的丈夫看起了手机里的小视频，有时乐此不疲。有一天，我一个专门用于听练功音乐的手机在显示电量那一栏出现了秒表，一连几天都在，关都关不掉。这不就是师父点悟我要珍惜时间吗？我清醒了一些。我和婆婆搭伴讲真相，以前我俩出去每天两三个小时劝退20多人是经常的事，而且各种资料装得满满的，都面对面发出去了，人也平安返回。由于去年下半年我正念不足，婆婆讲真相的力度也不行了，出门不敢多带资料， 大册子和酒瓶也不要了，讲真相开始挑人了，我俩讲真相的效率大打折扣。就这样，旧势力还不甘心，加强加大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有时我们刚准备一起出门，婆婆就莫名其妙地发火找茬，因为我正念不强，守不住心性，就赌气不和她一同外出讲真相。到后来发展到我们看彼此都不顺眼，互相到同修那儿诉说对方如何的不好，想从同修那里获得安慰。由于旧势力不断地制造我和婆婆的间隔，我又没向内找，总觉得自己委屈，心里不静，每天脑子乱哄哄的，根本没有正念，学法也学不进去。结果我身体上不正确的状态出现了，只能是离开他回外地自己家了，配合中断。旧势力阴谋得逞了。回到外地之后，我开始反思，因为自己的不精进不仅使自己往下掉，还影响了同修讲真相救众生，多大的罪过啊。因为放不下对手机的执着，我很想精进，可只要拿起手机，哪怕是看天气预报，都能找到吸引我持续看下去的东西。半个小时乃至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后悔与再看再后悔之间过活。现在常人形势这么紧迫，正法进程都到这份上了，我却着急不起来，因为怕心还想维持现状，自己安慰自己，以前救了不少人，差不多可以了吧，或者讲真相做得好一些，就想看手机消遣一下。师父看我老是不悟，去年七月份的一天，在我发正念时，突然逆流而上四个字打入我脑中。啊，这不是师父讲过的法吗？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逆流而上。我一下子惊醒了，我把这句法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师父点悟我，不能停止不前，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想彻底改变，于是我就把手机关机，或放亲戚家不用。这也不行，心没改变，旧势力会操纵人心，想方设法的要拿手机去查东西，不查都不行，让你坐卧不宁，心神不安。非得把手机拿到手里看才行，我发正念也不管用。有一天看天气预报时，不知怎么看到老版的《西游记》中的人物后来如何如何了，就看了下去。这一看，20分钟又浪费掉了。晚上发正念，还是那个人的东西往外翻。我知道手机是个魔，我也看到它是魔，是由情色欲构成的一个乱七八糟的邪恶生命。为什么就放不下呢？是因为自己实修不够。我看了师父近几年的讲法，让我感受到那沉甸甸的责任，让我听到了交流文章中同修说10多年来他每天最多浪费3-5分钟。我看到了和同修的差距，深深的自责，因为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史前的大愿，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我是谁？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是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称号，救度众生，带领众生回家，是我的使命，是我的责任，我成就的是神。还会觉得孤独寂寞吗？还会看重人世间的安逸享受吗？还会看重人的名利情恨吗？不管今后还有多长时间，我都要让我的责任，让我的正念来主宰，人的东西我全都不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走好走稳最后的路。 当我发出这铿锵有力的一念，我想是重新震动宇宙十方世界的，宇宙中正神都在加持我，再看手机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哪有什么发资料会出事，是心性有漏才出事的。我们的资料都是救度众生的法器，不是被迫害的证据。我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当念正了，再看众生都不害怕了，好像看谁都是可亲可救之人，走过去堂堂正正讲真相，众生也很友好地表示感谢。发正念能感受到大觉者的一念立刻劈山，势不可挡。大脑清静了，想的是要践行誓约，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付出一年的代价才醒悟。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我把这一年的经历写出来，希望给像我一样的同修一个警戒，千万不要懈怠，要勇猛精进，天国的亲人在盼我们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